各位观众好，
我吴勇，我今天早晨呢要给各位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不要怕，只要信。这个题目是从马可福音书第五章，有一个管会堂，他的女儿病了，他就请耶稣来为着他们女儿祷告。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有人就给耶稣说，你不要再劳动先生了。耶稣就给那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今天呢要用着这个不要怕只要信来给大家思想到这个怕跟信的问题。今天呢人类可以说都在怕的里面，虽然说我们今天的人类呢好像说比从前呢更加享受，比从前呢应该更加快乐。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看见呢现在观光事业，这个东方人呢就到西方去，就看西方的文明，这个西方人呢就到东方来，到东方来看东方的一个古籍。那么所以呢现在眼目的情欲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而且呢今天广体的飞机已经是发明了已经是出来了，那么飞机票又便宜，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东方到西方的人很多，西方到东方的人也一样就很多。所以说我们真是今天呢可以说眼目的情欲是在大大的一个享受。那么另外今天人呢一般家庭的一个享受也可以说比从前更加享受。你看现在电气化，每一个家庭里面有电视机，有电唱机，有录音机有录影机，可以说每一种都有。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连生活上面也有的，现在好像说这个洗碗机，好像说冷气机，那么给我们能够舒服。所以现在人类的享受可以说比早代的享受可以说好的很多。可是你发现一件事，今代的人实在讲起来并不比早代的人快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今代的事情很多，好像呢叫做时间很短。那么既然事情多时间很短，我们就叫做时间似乎是不够用。那么所以今代的人呢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赶都讲究要快，好像我们在赛跑一样。你如果不赶，如果你不快的，你就会落在人的后面。所以今代的人我们常常都在那里赶，都在那里快，因为赶跟快的缘故呢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神经紧张，神经紧张呢就会引起这个神经的衰弱。那么现在很多人引起神经衰弱的对个人是有影响的。什么时候对个人有影响呢？很多人因为这个紧张的缘故，胃病也出来了，心脏病也出来了，很多种的疾病都会这样出来了。不但是引起了个人的身体上面的疾病，还引起了群体的难处。怎么样群体的难处呢？因为现在人觉得紧张，因为紧张的缘故呢，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好了动辄都要生气了动辄呢都会引起冲突。我想各位的最普遍能够看见就是国会的殿堂。我们知道国会应该是论证的地方，应该是问政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为着民众的问政，为着民众呢来去论证。那么按理这个国会的殿堂呢应该作为民众一个榜样的一个所在。可是因为今天这个世界紧张的缘故呢，而且因为人各种各样软弱的缘故呢，我们就看见了国会的里头呢常常会给人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觉得很稀奇呢？因为国会起起伏伏就变成社会病态一个展览的所在，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觉的。那么我们想到这一个心理的问题呢，就引起这个生理的问题，生理的问题呢就引起心理的问题，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的。那么所以啊，今天这个社会的人呢，我们就怕，就觉得个人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对这个社会也一样就没有安全感。可是耶稣基督呢，他对今代的人讲一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那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一个是想到怕的问题，一个是想到信的问题。
啊，今天人到底有什么怕呢？那我们怕的事情是太多了。好像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社会要赶，这个社会要快，因为赶跟快呢就引起神经衰弱，所以一个人神经一衰弱呢，所以呢他有很多的顾虑。怎么样顾虑呢？顾虑到有困难，顾虑到受打击，顾虑到事情有挫折，那么几乎像杞人忧天一样的啊，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有一个很小的比喻，有一天呢，有一个太太她要出去打水，那么就看见井的地方有一个孩子，女孩子坐在那里，那么她把两个手呢把她的下巴就托住，那么这个太太呢就问那个小妹妹，她说小妹妹啊，你在那里想什么？她说我在这里想啊，我不久我就要长大了。他说长大了很好啊，因为人当然要长大了。他说是啊，如果我长大了以后呢，我就要出嫁了。他说是啊，人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你长大了出嫁这也是很好嘛。那么是啊，说是我出嫁了以后呢，我会生孩子，那么生孩子很好啊，因为这一代以后呢又延续到后一代，那么这不是很好吗？而且有个小宝宝跟你在作伴的时候，不是会带给你很多的喜乐吗？他说是啊，可是我在想这个井这么低啊，如果我的孩子出来玩耍的时候呢掉到这个井的里面去，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看人呢真是杞人忧天，所以人实在有很多的害怕，有很多的顾虑。那不但是这个害怕神经衰弱，还有害怕什么呢？好像学生他在高中要毕业了，他就担心，他就紧张。他担心什么？紧张什么呢？因为高中毕业了，他要考大学。那么现在呢？人佛已逝。那么现在呢？这个学校呢没有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如果万一我考不上，那怎么办？我的前途岂不是就要断送了吗？那么有的人呢，从这个大学毕业了，他也在怕。他怕什么呢？怕今天要找工作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也并不是这么简单，也在怕。那么有的人找到工作了以后呢，他又怕他没有前途。所以人的害怕实在是很多。那么不但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怕，这个老年人也有老年人怕。为什么有老人怕呢？因为今天呢，这个世风不古。所谓世风不古呢，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呢没有像从前那么传统，那么以至于呢，人家说你既孤可以防饥，你养子可以防老。万一如果他的儿子不孝，那将来他晚景怎么办？他的晚年怎么办？所以他也在怕。还有呢，你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怕，而做生意他到底有什么怕呢？因为啊，他怕这一个竞争激烈，他怕呢这个时机变化，那么他怕呢周转不灵，那么如果万一到这个地步呢，那这个生意那怎么办？所以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一个害怕。今天做官也有做官的害怕。怎么样做官的做官的害怕呢？因为他怕辜负政府给他的委托他怕呢什么？在这民主时代里面，国会里面都有问政，而且有问政，他怕呢这个国会呢来给他一个指责指责。所以我们常常看呢，在这一个问政的时候，常常看见那个议员在问官员的时候，有一点像法官在审问犯人，几乎完全一样的。那么你看呢，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呢，你看他有时候呢里面实在是气，可是呢他敢怒他不敢言。从前做官的人呢常常好像晚年一样的面孔，所以今天做官的人不像晚年的面孔了，今天做官的人呢就好像丫头的面孔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怕，做官也有做官的怕。还有我们人怕什么呢？怕意外。这个世界有时候呢，我们想到呢，天有不测的风云，那人有意想不到的意外，那么这是很难能够预料的，也很难能够预防的，所以就会怕这个意外。还有我们还有什么怕呢？怕疾病。哪一个人没有疾病呢？有时候啊，我们会突然间遇见了这么一件事，那么现在医药费这么贵，医院也这么贵，如果有病的时候呢，那负担很大，负担很大的这个家庭的生活要怎么办？那么虽然说现在是公保了，那么既然是公保了，所以呢这个医院住医院也不必用钱，买药也不必用钱，可是如果这个病要是拖久了， 结果的意志会消沉。如果病这个病治拖久了，那真是要受罪。所以有人呢，这个疾病有疾病的怕，还有人怕死亡。几乎呢，在医学上面，几乎说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死亡没有畏惧的。虽然说，人人都有一死，有什么可怕呢？可是是啊，有的人呢，在知识上面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呢？这个死亡没有什么可怕，为什么没有什么可怕？因为死了就跟灯熄灭了，这个死了就跟草木同朽了。对，我们的知识上虽然是这样认定，可是我们的心不一定是这样认定。有时候啊，人常常这个心呢，跟我们的思想并不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在这里用一个比喻嘛，有一个父亲跟着他的孩子在日太阳要下山的时候，那么在路上走，在路上以后呢，太阳越来越西下了，这个天气越来越昏暗，那么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荒野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就问这孩子，你怕不怕？这个孩子就说，我不怕。他口不怕，可是呢，他抓住他父亲的手呢，就越来越紧。那么既然不怕，为什么他抓住他父亲的手越来越紧呢？因为这个父亲就问他，你怕不怕？他说我不怕。那么他口是说不怕，可是啊，他身体靠他父亲就越来越近。那你看这个孩子的例子呢，他口不怕，可是心里面怕。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死亡也是一样，常常呢，我们口是不怕，可是心我们实在是怕的。所以啊，我们有的人就怕死亡。因为为什么怕死亡呢？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啊。为什么我们怕死亡呢？因为到那一个境界里面不知道遇见什么。所以啊，人类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怕的事情实在是太多，所以人都有一个害怕。那么所以人因为有太多害怕的缘故，所以耶稣呢就给人说不要怕。那么为什么缘故他能够叫人不要怕呢？所以他说放心，是我。是一个人有忧虑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放心啊，可是问题是说你叫他放心，可是这个心要叫他放在哪里呢？不错，今天人呢，如果说有忧愁，有时候有烦恼，他就把心拿去放，那放在哪里呢？我们就放在一个麻将台的上面，那么找几个朋友就在那个地方打几圈。可是打几圈呢，你打了以后呢，到了这个麻将台完了，可是呢那个忧愁又来了，那个烦恼又来了。有的人说你把那个心拿去放在哪里呢？我们就放在酒杯的里面。我们喝几杯了以后呢，我们酒精呢就把我们脑神经就麻木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忧愁没有了，我们的烦恼也没有了。到了酒兴一过去的时候，忧愁又来了，这个烦恼又来了。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心拿去放在电影院的里面，因为有时候啊，一些电影很紧张的，那么在紧张的时候，你是忘记你的烦恼，你是忘记你的忧愁。那么有时候呢，那个电影呢是很滑稽的，那么叫你逢腹大笑。可是有多长你可以放呢？你大概一个钟头嘛，如果长一点两个钟头啊。可是两个钟头过去了以后呢，你的忧愁又回来了，你的烦恼一样又回来了。所以啊，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常常安慰人叫人放心，那个放在酒杯里面不是犯法，放在呢电影院也不是犯法，放在麻将台上面也不是犯法。那么有人说放心，那么放在哪里呢？如果说是我，那么我们看人呢都自顾不暇，而且人呢我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力量都很有限。如果你放在人的身上呢，人也不一定对你有什么帮助，人也不一定呢他对你自己的苦恼或者对你心中的痛苦能够有什么可以跟你分担。可是耶稣不同，他说什么呢？他说放心，是我。那么放心是我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呢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害怕，有这么多烦恼跟顾虑，为什么缘故我们可以放在耶稣的身上呢？你看呢，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曾经讲到一件比喻，就是说他出来找羊， 他把羊找到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羊呢就扛在自己肩头的上面。为什么缘故是这样呢？因为他来到世界，他愿意用作他的肩头来背负人的软弱，来挑担人的一个重担。他来到世界，他曾经医治人的疾病，他叫大麻风能够得到洁净，他叫瘫子的能够起来行走，他叫瞎子的能够恢复可以看见。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他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呢，他是有大能的。那么还有呢，有一次啊，他到一个地方叫哪因，那么有一个寡妇，她的肚子死了，肚子死了正在出状的时候呢，耶稣从那一个地方走过，他就怜悯，他就按着那个刚死人的一个杠，以后就对那个死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以后呢，那个死人他就变得活了。所以呢，他有什么，他有对人类有怜悯，因为怜悯人类的软弱，怜悯人类的一个痛苦。所以这位耶稣啊，他不但是有大能，而且这位耶稣呢，他有慈爱。所以说放心，是我，这个我就是耶稣。这位耶稣呢，不但是有大能的耶稣，而且是有慈爱的耶稣。我曾经呢，在美国一个阿克兰特领一个会的时候，我在那个会的上面，我听见呢，一个医生他做一个见证。那么他跑出来做一个见证的时候，他讲到大家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那么大家也跟我一样，对神不神的问题呢，我从前是以为呢有知识跟没有知识的问题，我想大家对神的这个字的看法也跟我的看法几几乎乎是一样的。但是以后呢，我遇见一件事，他遇见一件什么事呢，他在国防医学院毕业了，那么因为是国家栽培，所以要对国家能够有一个任务，所以呢就被派到荣民医院，那么去做这个外科的一个工作。可是在荣民医院呢，按照一般被国家栽培的，他需要如何呢，他需要的这一个对国家服务四年以后，他还可以自己出去行医。后来啊，他年资就要满了，他就给他的妻子擦伤。怎么样擦伤呢？他说我们这四年满了，我们可以出来自己行业。可是他想到说他年纪还轻，不必这么快呢，赶紧的就是想办法赚钱。所以他想呢，再找一个大医院，如果有一个大医院呢，他可以多吸收一点临床的经验。他的妻子给他同心，看法跟他一样。后来呀，他到荣民医院出来以后呢，他就在报纸上面看见南部有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在找一个外科的主任，那么他就去应征了。应征以后呢，他就被录取了。为什么被录取呢？因为他在荣民医院实习的一段光时间里面还有一点点的名气，所以呢，那个医院就把他延聘了。延聘了以后，这个医院呢是一个基督教医院，他对医生的要求呢，不但希望他的医术好，他也盼望他的医德好。可是啊，医德怎么样好呢？所以他们就盼望这位呢，他能够信耶稣。所以他在见证的时候呢，那个医院里面的院长就给他传耶稣，可是他听不进去。为什么他听不进去呢？因为他认为神的问题呢，这是一个教义问题，神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所以他接受不进去。那么虽然是接受不进去呢，可是啊，那个医院的院长还不断地给他传，还不断地给他介绍耶稣。可是他问他为什么信耶稣，那个医院院长给他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会得救了。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可笑，我天天在救人，我还要给人救吗？那么以后呢，他这样讲了以后呢，他就给那个院长说，他说院长，我是来到这里行医的，我不是来这个地方听宗教的。那么后来这个院长就知道了，不能再给他讲了，如果给他讲，给他讲恼了，他走了，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呢，因为那个院长就适可而止了，不再给他讲了。有一天呢，他动了好几个手术，他很累，所以呢他就回家去休息。他太太那一天身体也不好，那么所以呢在家里面没有出门，没有上班。以后他就给他太太说，我今天呢太累了。那么他太太说，我今天的肚子很不舒服，隐隐的作痛。 他说也许吃不好了，你去休息一下，我去休息一下，那么大家呢就力量重原了，能够呢身体呢再恢复了。可是他到睡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太太倒在血泊的里头，那么一检验就发现了他的太太这一个子宫外孕，他的太太呢这个子宫破裂，那么出血出的太多，所以要赶紧动手术。可是啊，一检查他太太没有血压，那么没有血压你不能动手术的，你不能动手术，所以只有怎么样，只有输血把他的血压提高起来。可是以后呢，到这一个血库的里面要去找血型，没有他太太的血型。这个时候啊，他有天大的本事都没有用处，到了这个地步呢，他只有两条腿呢软就跪下来求这位他不认识的耶稣，那个院长向他求的传的耶稣。后来啊，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总务主任就跑进来了。哎呀，他说恭喜了，有一个血牛来了，他的血型就完全跟你太太一样，以后就输血了。输血了以后，他太太就被救起来了。那么我听见这位医生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一件事，神的问题呢，实在是一个很奇妙。他是大能的神，他有慈爱的神，他是有怜悯的神。那么既然他大能，他有慈爱，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来去得着他呢？他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那么这个信是怎么解析呢？各位，我从前在秀游水，但是呢秀了一个月还不会游水，因为那个教我的人呢，他呢突然间他就我在床头上面在那个地方晒太阳，他用脚就把我踢下去了，踢下去了，我在水的里面呢就一直叫一直沉，那么一直叫一直沉下去。他就告诉我说，你呢这个相信这个水呢有一个浮的力量，你只要不要动你就可以浮起来了。但是我不能相信，后来他就下来把我救起来。他说你不能相信，我就表演一次给你看，只要你完全不要动，这个水有一种浮力。后来啊，他就跳到水的里面去，他就做一个不动的姿势，真的这个水就把它浮起来。那么我那个时候就相信水有浮力，后来我相信这个水有浮力了，我就克服了我里面的惊慌，我真的呢在那一天我就变得会游水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要相信耶稣他有大能，相信耶稣他有慈爱，只要我们相信他，你怕能够变得不怕，我们紧张能够变得不紧张，好叫呢我们可以因着相信的缘故去经历耶稣的恩典。谢谢，我们祷告感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但愿我们用着信心来接受你的怜悯。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早，我吴勇，今天早晨要用着路加福音书第二章一段耶稣降生的事来给各位讲到，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叫做救主降生。到了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呢，常常看见了这个街上呢很多店铺都装潢都这个贴得很美丽，那么普天同庆，渤海欢腾。有一次啊，我在市场上面买东西的时候，看见一个太太在问一个太太，她说这是什么事啊，为什么张灯结彩啊，为什么装得黄这么热闹。那么那一个太太呢，她呢也自己不明白，她就顺口而出，她说外国人在做生日，所以他把圣诞节看作外国人在做生日。其实那个太太她是不懂，她就这样随便作答而已。那么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也有人看见这是一个节期，所以就彼此地换贺年卡片，那么交换礼物，参加晚会，参加舞会，那么等等。那么小孩子更欢喜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晚上呢，他的父母会给他预备礼物。所以呢，这个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呢？可是实在是有一些人不太了解，因为呢要给各位了解的缘故呢，所以我要从圣经的里面呢把这个圣诞节一点点的意义跟大家做一个思想。
在圣经有两本圣经，一本是叫做马太，一本是叫做路加。这两本圣经呢，都记载耶稣的降生。那么这两本呢，路加的记载比马太的记载稍许详细一点，因着这样缘故的，所以我用着路加第二章耶稣降生一段事呢，来给各位做一个思想。那一天晚上，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呢，天使就在那里报佳音，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什么呢？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呢？我想各位能够了解。今年跟去年，我们看见共产世界几乎完全都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东德跟西德也连在一起了。我们看见整个东欧呢，有的甚至就宣布呢，不是一党专政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苏联呢，这一个共产主义主要的一个机构呢，它也这样的瓦解了。那么，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大喜信息。为什么一个大喜信息呢？因为这个世界有两极，一极是民主世界，一极呢是集权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对立，这两个世界呢，在演变冷战。这个冷战的一结果呢，大家会担心有一天呢，是不是要演变到冷战变成热战？那么，自从共产主义垮台了以后呢，冷战也没有了，热战呢也不会发生了。那么所以这是在这个大喜信息。还有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看见布希总统他宣布一件事，就是要销毁核子的武器。各位，我们都知道核子武器的可怕。为什么核子武器的可怕呢？因为呢，这个世界的核子呢，等于呢，它可以烧掉好几个地球。那么如果核子战争要是要爆发了，战争到爆发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叫做道义了，没有什么叫做人道了。那个时候呢，你用核子来攻打我，我用核子来攻打你，那么这个世界不是要迟疑毁灭吗？那么以后布希总统就宣布要销毁核子的武器，以后苏联就起来回应，他们呢就赞成，他们愿意呢来销毁这核子的武器。人心是在很大的快乐。为什么很大的快乐？因为这种毁灭的威胁就从地球上面就挪开了。这实在是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耶稣的降生不但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天使说什么是关乎万民的。那么你看呢，耶稣的降生怎么关乎万民呢？一个人一世的生是关乎一家，一个人的生可能关乎一族，一个人的生可能关乎一国。但是耶稣的生不是一家，不是一族，也不是一国，乃是万民，就是万族，就万国。那么有什么凭据说耶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呢？那么有一个凭据呢，就是公义。各位，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公义，这个美国人呢也有美国人的国力，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力。可是整个世界你不能够用作我中国人来做你这个美国人接受的一个利益联谊，美国人也不能够说你中国人接受我美国人这个联谊。所以世界有个公力，这公力从哪里来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年是1991年，就是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1991年了。我们在考古的上面常常看见一个叫做 BC， 一个是叫做 AC。什么叫做 BC？ 什么叫做 AC 呢？这个 C 字呢，就是基督，英文叫做 Christ， 就是基督。那么 BC 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以前。那么 AC 是什么呢 ？AC 就是基督的以后。所以一个是before， 一个是 after。那么为什么缘故用耶稣的降生来做这个世界的公义呢？我们觉得很稀奇。耶稣在世界上面，他是不是学问对整个世界的贡献？那么或者说耶稣在世界上面，他是不是说他的武功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呢？可是啊，如果要是你读圣经，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讲论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人没有学过，说可见的说耶稣在世界里他并没有什么学问留下来能够给人来去纪念他。那么如果学问呢，我们中国孔子这个希腊是柏拉图，那不是很有学问吗？为什么没有用作孔子用作柏拉图来作为他们的年龄做世界的功力呢？这很稀奇的。那么如果说武功，那么中国呢有元太祖， 这一个希腊呢有亚历山大，都是对世界武功有很大的贡献的。可是我们看见呢，这为什么人家没有用他们的降生能力来做世界的功力呢？这是很稀奇的。所以只有用耶稣降生的能力，因为神要证明给世界看，这位降生的耶稣他是关系万民，所以呢就用着是耶稣降生1991的这一个年历来成为世界的公历，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承认一件事的。可是啊，耶稣的降生呢，天使他报佳音，他第一句话说，他说天上荣耀归真神，第二句话说，他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的降生，一个是关于天上的事，一个是关于地上的事。那么天上荣耀归真神，关于神的问题呢，各位，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没有神呢，也应该去造一个神。为什么讲这么一个奇怪的话呢？因为如果没有神呢，宇宙里面一切都没有答案。我们就讲到我们地球吧，你看这个地球呢，它也适应于生物生存的条件，如果不适应生物生存的条件，这个地球呢，它就不可能有植物，就不可能有动物，就不可能有人物。可是它适应，它怎么适应呢？因为我们可以从反面的思想，如果这个地球没有氧气，如果这个地球呢没有水分啊，如果这个地球呢现在的地球呢是一个钟头呢这个跑这个1000里，如果这个地球一个钟头呢只有跑100里呢，你看这多严重了。怎么严重呢？因为跑1000里呢，这个一天24小时，因为地球是24000里，如果是变成100里呢，那变得一天变得4天长了。所以呢，有10倍的这个白天，有10倍的一个黑夜。那么你看看呢，这个地球会变成什么结果呢？一天变作4天长，结果太阳一直在那里晒，一切的生物就不能够的这个忍受了。那么一个晚上呢，有4个晚上那么长，那么一直在那里动呢，生物也不能够忍受了。可是呢，这个地球，它一个钟头不是跑100里，它一个钟头的是跑1000里，所以适应于这个生物的一个生存。那么再有一件事，你看见什么呢？你就看见了地球呢倾斜，它是23.25，因为倾斜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才知道有春夏秋冬。如果这个地球要是不倾斜呢，那么就没有春夏秋冬了，所以都不适应于这个生物在地上的存在。所以我们看看为什么呢？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神也要造一个神出来，如果没有造一个神出来呢，那么宇宙的一切完全就没有答案。那么我们就讲太阳呢，太阳就一团火，那么我们看从多少万年以前在那里燃烧，现在还继续在那里燃烧，它供应到地球上面的热量。我们都知道热量或者能量都需要有燃料来去供给它的，那么如果没有燃料，它怎么能够焚烧呢？那么这个能量跟热量到底谁来去供应的呢？所以啊，人说是在宇宙之间有一位管理万物的神，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如果没有神呢，那么你看见一切通通都没有答案。神的问题不但从这个推理，神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从我们的体验，我们不但可以推理神，我们也可以体验神。什么叫做体验呢？我小孩子的时候啊，我曾经在一个海边游水，那么海水就转转转转转，那么我怕得不得了，我赶紧把衣服穿了，我就回家去，回家去呢，我就把这种景象告诉我母亲。我的母亲呢就给我说，孩子啊，你很有福分了，你看见龙在吸水了。那么他就给我这么说。那么看见龙在吸水是什么意思呢？看见龙吸水啊，就是将来我的孩子如果是不发大财，也一定得要做大官。那这个以后我到长大了，我就知道说，我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对这种现象他不能解析，所以呢他就归咎于神，他推自于神。 古代人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打雷呢？他没有办法解析，他说有雷神。为什么要刮风呢？他不能解析，他说这个有风神，有风神。那么因为他不能解析，他完全归咎于神。以后呢，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呢，我就认为说神不神呢，完全是你知识不知识的问题。所以啊，我一直到了25岁以前呢，我脑子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神，根本就不相信神。可是以后我结婚了啊，我自己体验到一件事，体验到是一件什么事呢？我跟我爱人呢，就从这个福建的一个泉州准备到永安去，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第一站就到了一个大田的地方。那个半夜，那个在战争的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你从这里到那里，有时候他们要查你的路证的，查你的路条的，所以警察来查路证跟查路条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路证也没有路条，但没有路证没有路条呢，这个警察就说了，现在这样，把衣服穿起来跟我们到派出所去，我们就半夜呢就新婚夫妇呢就被逮捕到这个派出所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那人是先信耶稣的，我没有信耶稣的，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就看见一个信有神跟没有信神的人是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坐在那个地方，一下子站起来，一下子坐下去，一趟跑过来，又一趟跑过去，记得像锅中蚂蚁一样的。而我那人安静得很，他坐在那个地方呢，眼睛闭起来，他在那个地方做他的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所信的耶稣。那么我认为说，女人家呢，到底是如此嘛？我们的男人不必跟他们一般的见识。那么以后呢，我就给那个警察擦伤，我说警察，我可以不可以找人来保啊？他说可以啊，你在这里有什么认识人呢？我说认识没有了，不过呢，我有一个学校的同事，他说他的兄弟住在这个小箱子的里面。你他的门牌几号呢？我说我没有想到要被你们抓来，所以我有没有去抄他的门牌？没有的话，你到哪里去找呢？哎呀，我说警察先生啊，这里只有一条马路，我们的每一个店铺都去打门，总之可以去问出来的。因为那个警察经不起的我这么啰嗦，以后就把我带出去了。我就从街头就打到街尾，问不出这一个人的名字。到了鸡在叫了，太阳要上山了，这个警察说回去吧。以后呢，我很失望要回去了。正在要回去的时候呢，突然间后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灯笼大声喊叫，前面的人啊，你是不是姓吴啊？那么我好像天上掉下一个月亮，奇怪得不得了。我说我姓吴啊，你怎么知道我姓吴呢？他就跑过来，他用灯照照我，他不认识我。我呢，看看他，我也不认识他。我说先生啊，你怎么知道我姓吴的？他说等一等，我现在问你问。我有一天去一个某人的家里去访问他，他你们呢正在那个地方吃饭。可是呢，那个座位的当中，我就听见一个人讲话的声音那么大，一个人讲话的声音呢，声音好像钟一样的，所以我就对你很注意了。所以呢，我就想，你就很特别，所以我刚才你跟警察讲话的声音呢，所以我就把他认出来了。哎呀，我说是啊。那么因为他看见警察拿着一把枪跟着我，他以为我是土匪，或者是强盗。我说我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那么不然的话发生什么事呢？我说因为我要到这个中央警官学校去教书，没有想到呢我们过路没有路证被抓来了。哦，他说这个小事你放心啊，我的哥哥在这一个县政府呢在做一个科长，我就请他给担保出来。那么我就被担保出来了。被担保出来的时候呢，我出了这个派出所，我那人怎么说呢？他说感谢主，我信了耶稣听我祷告，因为他是活的。那么他这样讲呢，我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以为这是凑巧。那么以后呢，我们就从大田坐车到永安了。那么大田坐车到永安呢，这个车子快到永安了，那个车子人就说，客人啊，快到永安了，那么现在呢，你们要把路条拿出来，因为进城的时候要给宪兵看这个路条的才能够进城。我说糟糕，昨天晚上没有路条，被警察关一个晚上，现在又要路条了。以后呢，我因为记的时候呢，我就很下意识就问旁边的人了，哎呀，我有什么办法想啊？突然间对面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你放心，我住在永安城外面，我呢这个有一张路条，我可以不必进城，不必给宪兵警察查路条，我就把这个路条给你了。哎呀，他就拿来给我，我就感谢不进了。以后呢我一看不对， 他有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孩子。我们刚刚结婚没有多久，根本没有孩子。我说先生啊，你有孩子，我没有孩子怎么办？哎呀，他说你这个人头脑这么简单，等一等啊，你到了永安这个城门口呢，那个宪兵警察问你，你三个人，为什么两个人，还有一个孩子，孩子在哪里呢？那么你就告诉他，这个半路啊，因为路长啊，他这个小孩子经不起辛苦了，一病病死了就了了。你给他这么一讲啊，他不但不尊敬你，他还会同情你。哎呀，我很谢谢一个人没有神呢，所以胡说八道不要紧的，没有神呢，信口雌黄也不要紧的。可是我那人把那个路条抢过来，他说不可以，有孩子就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圣经教导有就有，没有就说没有，不能够说有说没有，没有说有，这个神做不许可的。他就把那路条抢过来，就还给他了。还给他了以后呢，哇，就很怪，为什么很怪呢？这完全是你人家的想法，人家的帮助，人家给你想了一个办法还不接受，还有什么信神，还有什么有就有，没有是没有，我心里面就很责怪。以后啊，我那人把路条还了以后呢，他又低下头来做祷告，我更生气。为什么更生气呢？因为在车子上有那么多人，人家岂不是说这个是神经病吗？你看呢，这眼睛并且在念念有词，突然间发现什么呢？警报响了，疏散了，那个城门口的宪兵警察就走了。以后呢，因为宪兵警察就走了，我们就没有路条去进入永安城。到进入永安城了以后呢，我的那人就给我说，我信耶稣是活的。那个时候啊，我不敢说一条，还有二条啊，从警察局出来是一条，现在呢警报响了，宪兵警察都散开了，我有二条，我不敢说有二条。我相信他所信的耶稣可能是活的，所以呢，神的观念就在我内心的里面就开始有一点印象了。所以神的问题呢可以推理，神的问题呢可以体验，能够知道在宇宙的里面真是有一位神。那么还有一点呢，他说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各位，我们人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紧张。我们怪的现象就是害怕，害怕。所以你看看呢，因为这个紧张跟害怕的缘故呢，我们人常常做梦，梦见什么呢？学生梦见时间到了，可是他的这个考卷还没有做完。我们常常在做梦，梦见什么？约会的时间到了，但是呢，我现在赶不上啊。我们常常在做梦，我们搭火车，那么现在呢，车子这么挤呢，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到车站？所以就着急的不得了，急到怎么样？急到从梦的里面就醒起来啊！急到怎么样？急到呢，满身出了一身的冷汗。所以呢，这是今天人，我今天人的毛病，这个时代的一个毛病。有一个这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梦，梦见什么？后面老虎在追，所以他在跑，为了救命就拼命跑。可是跑到呢这个山崖的时候呢，你怎么跑呢？没有，因为下去就是深坑了。但是还好呢，有一条藤呢在那里，他就从这个藤呢就溺下去了。那么溺下去的时候呢，看见底下呢是鳄鱼坑。很多的鳄鱼张着嘴在那里等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吓得真是满身冷汗，那么又怕了，如果这个藤要是断了怎么办呢？不是被老虎吃了，那么就是被这个鳄鱼就吃了。哎呀，这是一个梦，这是今天人的时代病，因为紧张的缘故，就梦见来不及，紧张的缘故呢，梦见前面没有路走，后面也没有路走，没有路走。我们人在这时代里面常常遇见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说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界里，天上是荣耀神，地上是什么呢？地上是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呢？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跟耶稣所赐的不一样。为什么世人所赐的跟耶稣所赐的不一样呢？因为世人所赐的会变化，世人所赐的会靠不住，世人所赐的那个平安呢，是一个很短暂，不是一个很长远。但是耶稣所赐的是什么呢？耶稣所赐的平安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一个帮助。我在这里讲两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例子呢，是有一个老太太做礼拜完了，那么她回家了， 那老太太已经是90几岁了，他就给他儿女说，我现在有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统统不要走，但是呢，在没有告诉你们以前，现在就买冰淇淋给我吃。那么这个老奶奶呢，老母亲要吃冰淇淋了，他们就买冰淇淋给他吃，吃了的时候吃完了，老太太心里面舒服了，他就讲到他从前的故事，神对他的恩典啊，越讲越快乐，又哈哈哈，突然间笑声没有了，他把头一仰呢，他们一看，这个老太太平安离开世界。还有呢，我看见了一个老牧师的一个老太太，他的老牧师呢，在半夜过去了，半夜过去了，这个老师母呢，他照样起来来做早餐，吃了完早餐以后，到了8点钟，他跑到我家里来讲，女人啊，牧师已经过去了，那个脸一点没有紧张，那个脸一点没有哀伤。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耶稣的里面他有平安，所以啊，一个人在耶稣的里面现在有平安，一个人在耶稣的里面呢，他将来也有平安，他一直是平安的。所以这个平安给谁？给他所喜悦的人。谁是他所喜悦的？信就是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劝各位信耶稣，你一样有这个平安。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耶稣降生乃是把荣耀归给神，把平安归给人。但愿我们从耶稣来认识神，但愿我们从耶稣来得到平安。求主祝福你的恩道，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早，我吴勇，我今天也是要继续上一次讲到救主降生。那么耶稣他降生呢的内容，我上一次已经多少提过了。这一次呢，我要提到耶稣的一个名字，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9章6节。他说：“有一婴孩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呢是奇妙测试传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我要把耶稣这个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上面看见奇妙跟测试，一部分呢下面看见传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说我们如果接受这位奇妙的耶稣，这位测试的耶稣，你就可以经验耶稣的传能，可以经验耶稣他是我们的父，可以经验耶稣他赐给我们平安。那么耶稣的名字奇妙，奇妙这两个字呢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没有办法解释。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到最少它有5种的奇妙。第一种的奇妙呢，是讲到它的这个传记奇妙。它的传记，什么是它的传记呢？这一本圣经呢是它的传记。圣经分着两部，一部是旧约，这是耶稣降生的以前；一部是新约，这是耶稣降生的以后。一般人的传记都是到了他身后呢，他有一功一言立德，然后才有传记可言。可是耶稣他还没有生的时候，人已经记载他的传记。特别呢，就在以赛亚书第9章，那里呢就是耶稣降生的几百年前，已经就说了，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那他的名字是什么？是什么？所以这个不能够说这个不奇妙，因为降生的以前呢就有他的传记。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讲到他要生在哪里，没有生的时候已经讲了。圣经里面想到他要生在哪一家哪一族，圣经里面也讲了。圣经里面他要借助哪一种女人来降生，就一种童女的降生也都讲了。所以这是奇妙。第二个奇妙呢，他的家谱很奇妙。为什么说家谱很奇妙呢？因为一个人常常观父姓。为什么观父姓呢？好像说我父亲姓吴，所以我姓吴。可是啊，我们看见耶稣的降生，他的记载不是，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可是讲到耶稣的时候不是这样说，他说那成为基督的耶稣，他是从玛利亚生的，只有记载他是从一个女人生的，没有记载他是一个男人生的。那么为什么缘故呢？这个你不能够不说奇妙。我们人呢都是从男人，所以呢我们人有这个男人的性，可是耶稣基督他不是，所以这个不能够说他不奇妙。
那么为什么这个奇妙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风俗，就是说，如果觉得一个人有罪，你带一条羊，你到圣殿去，你把手呢按在羊的头上，以后那个祭司用刀把那个羊杀了。那么这表明什么意思呢？你的罪，这条羊替你担当了；你的罪，这条羊呢来为你代替了。代理，可是这条羊必定要有一个资格，这个资格是什么？这条羊必定没有瑕疵，如果它瞎眼，它不能够替做赎罪的羊，如果它瘸腿，也不能够做替罪的羊，所以它必定要没有瑕疵。照样呢，如果一个人是从男人生的，他一定是有罪的啊，因为这个罪不是后天的，这个罪是天天的，这个罪呢，它不是血来的，这个罪它是生来的。所以呢，小孩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就有妒忌，他就会生气，他就会骄傲。为什么能够？这不是血来的，这是从父母生而后才生来的。可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从男人生，因为这样缘故，所以呢，他没有罪，因为没有罪，他才能够替罪；有罪，他就不能够替罪。所以他的传记也奇妙，还有他的生也奇妙。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就报佳音，他说这是关系万民的。我上次已经提过了，你看，全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人在那里拜耶稣，在那里就有礼拜堂。还有啊，上一次我提到公历，你看呢，今年是1991年，这是公历。什么叫公历呢？就世界都接受了一个年历啊，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国历，中国人中国人的国历，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历。可是在这里，全世界有公历，这个公历用属于的年历做公历，用耶稣降生的年历来做公历，所以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还有呢，他的死也是奇妙的，怎么他的死也奇妙呢？今天死有好多类，有病死，有战争死，有意外死，有定罪死，对不对？那么耶稣的死是怎么样死呢？耶稣的死是被定罪的死的。可是耶稣有什么罪呢？当时啊，罗马政府呢在审判他的时候，就问犹太人：“你们告他，他有什么罪呢？”犹太人说不出有罪。那么，如果这个罗马的官府呢，你们告不出他有罪，我也查不出他有罪，我应该把他放了。可是犹太人说什么？不能放他，你放他，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后来那个做官的人为了讨民众的一个欢喜，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可是他没有罪，没有罪，为什么他要被定罪死呢？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被定罪死，那么他没有罪，为什么被定罪死呢？他为人类的罪来死，所以他的死也是很奇妙的。那么第四，他的奇妙是他的活也奇妙。怎么说他的活也奇妙呢？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人到死的里面去，能够再从死的里面出来，唯有一位就是耶稣。你看，没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去，能够到死里面出来。我在这里拿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这个犹太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做寇丁尼，这个人是一个大魔术师，他很厉害。他怎么样厉害呢？他有一个解脱书，他是魔术大王。你绑他，他能够解脱；你用关闭他，他也能够解脱。那么，一直到今天，全世界的魔术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一个理由，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够解脱。到了1927，他要死了，他给他太太讲了一件事，他说在世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捆绑我，没有一种权势能够禁闭我，将来我到灵界里面去呢，也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捆绑我，没有一种权势可以禁闭我。所以我给你又一个记号，我给你又一个时间，你按住那个时间，按住那个记号，你跑到我坟墓那里去，你把那个记号做了，我立刻就出来给你们看。他太太相信他的话，为什么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在世界实在有这个本事嘛。后来呢，到了他死了以后呢，到了他锁定的日期了，他就召集了世界各处的一个魔术界到他坟墓的地方去做一个记号，盼望这个寇丁尼跑出来，没有跑出来；两个记号也没有跑出来；三个记号也没有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到死里面去又能够从死里面出来的。可是耶稣基督不同，他到死里面去又从死的里面出来，所以这是奇妙。那么这一件事呢，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它像
全世界的人类宣布，人到死里面去又能够从死的里面出来，但是只要有资格，一个资格，这个资格是什么？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死没有渡沟来勾他，因为他没有罪，死没有权势来禁闭他。如果我们要是没有罪，我们有没有渡沟来勾着我们？我们有没有权势来禁闭我们？但是各位，我们谁没有罪呢？是圣经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既然世人都有罪，我们怎么能够到死里面去又从死里面出来呢？那只有一个条路，这条路就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没有罪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有罪就会变作没有罪。那么所以啊，他地理家谱奇妙，他的传记奇妙，他生奇妙，他死奇妙，他的复活也奇妙，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呢叫做测试，测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美国啊，每一任竞选总统呢一定要用很多力这个测试，那么这个测试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呢就是怎么样呢，用意见，怎么用方法能够把这位竞选的人呢能够竞选到白宫的里面去。那么今天耶稣是测试，那么他是测试呢，他就用着他自己所教导的，用着他自己本身呢，他向全世界人类宣告，他说如果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人如果要到神那里去，他说我就是路，对吧？所以我们如果信耶稣，耶稣就是一条路，用我们从这一条路，我们可以到神的跟前。所以到神那里去呢，并不是说印度人所讲的办法，我们要吃苦啊，也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办法，我们要行善。圣经里面讲到呢，我们要到神那里去，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路，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借着耶稣，我们人可以到神的一个跟前。原因呢，因为他没有罪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有罪能够成为没有罪。那么底下还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全能的神，一个是永在的父，一个是和平的君。那么这三个名字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你可以经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可以经历这位耶稣是永在的父，可以经历这位耶稣他是和平的君。全能这两个字什么解释呢？全能这两个字的解释呢，就是说无所不能。尤其啊，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儿子来到耶稣的跟前，因为这个儿子呢他伏鬼，他就给耶稣说，如果你能够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可是耶稣给他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信，在信凡事都能。所以神的能在于人的什么呢？在于人的信，人的信就能够去支取神的能。所以全能呢，就是这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就可以支取他的全能。第二个名字呢，就叫做永在的父。什么叫永在的父呢？父我们都知道跟儿女，儿女跟父，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父跟儿女的关系。尤其是一个父亲要出门了，他就把他像三个孩子叫来，那么叫来的时候呢，他就问大孩子你要什么，这个大孩子说，爸爸我书包破了，你给我买一个书包，爸爸就记起来。问二儿子你要什么呢，你可以说，他说，爸爸我好久没有吃巧克力糖，你给我买巧克力糖回来，他就把记下来。问这个最小的说你要什么呢，你可以告诉爸爸，他就笑笑，当然笑笑呢，他就说，说嘛，大哥也说吧，二哥也说吧，你也说嘛。这个小儿子呢就笑笑跑过去把爸爸的景象抱起来，他说，爸爸我要什么，我要你啊。这个爸爸说，什么傻孩子，人家哥哥要书包可以用，人家的二哥要巧克力糖可以吃，你要爸爸，爸爸也不能用，爸爸也不能吃，你要我做什么呢？这个孩子怎么答呢？他说，我有爸爸我什么都有，我如果没有爸爸我什么都没有。哎呀各位，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我有神做我们的牧者，我们什么都有。所以啊，从前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他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是 为什么能有说人的名字叫做是呢？是不是的是呢？意思是说你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你看一个人如果有父亲呢，实在是孩子要什么父亲就是什么，这一个人实在是有父有父亲。那么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负责任。负责任，各位，哪有个父亲没有负儿女的责任呢？父亲都负儿女的责任。所以啊，这个一个家庭的里面，你看看呢、啊，这个孩子呢，他从早到晚嘻嘻笑笑，从早到晚呢，他跳上跳下，他玩个不休。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孩子这么快乐呢？很简单，因为一切的问题爸爸负责任，自己不要负责任。所以父是什么呢？父就是负责任。所以啊，永在的父负责任。我在这里要讲一个世代的例子给各位听。我女儿在金陵女中念书，那么她常常感冒，以后呢就要常常请假，就影响功课。后来我认为说这个不是办法，以后呢我带去找这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叫李昌医生，他是在空军医院做耳鼻喉科的。为什么我带他去看耳鼻喉科呢？因为我的孩子呢咳嗽，我的孩子呢常常的这喉咙呢红红肿肿，那么所以我就带他去看李昌医生了。李昌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呢，他说他扁桃腺发炎，你看看呢，已经化脓，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病源。那么我说李医生，那要怎么样处置呢？他就把这两个地方割下来，以后病就会好了。那么我说，那么好吧，你就这样做吧，你就去把它割下来吧。后来呢，就给他动手术了。动手术了以后呢，不久呢，伤口好了，伤口好了，一个月没有感冒，两个月没有感冒，三个月、四个月都没有感冒。我就很后悔，我说如果早知道他的病源在这里，老早把这个病源除了，就不必给这孩子受这么多的苦。可是有一天呢，这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说，爸爸，我进来了，很不容易蹲下来。那你孩子也不容易蹲下来，在学校很不方便。我说什么？你这为什么不能蹲？他说我膝盖很紧。我说你膝盖去创作？他说没有。我说你把裙子拉高给我看看。他一拉高给我看看，我看见他的膝盖的肿得差不多要有这个半个大。所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创作了。我就带他到台大骨科那里去看。台大骨科看了以后呢，他说吴先生，你的女儿有关节炎，他现在里面积水，我把水抽出来了，他这个肿就会消了。以后他就用一个针到里面把水抽出来，以后这个膝盖就消了。哎呀，我心里面就很着急，因为关节炎我知道不是这么简单。我就问医生了怎么办，他说用药来试啊。因为就拿了一点药回去，可是这个孩子呢很苦，怎么苦呢？常常酸疼，一酸疼的时候要趴在地上叫弟弟妹妹用脚去踩，他的酸疼才能够止住。你看十几岁他就这么苦，这么苦。而且呢他不久的时候呢，就指头的关节也肿了，这个脚的关节也肿了，那个酸疼的就越来越严重。跑遍了所有的台北，结果问尽了所有的医生，结果呢都没有办法来根治他的一个难处。后来啊，有一天呢，我在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呢，布道叫人信耶稣，我这个女孩子呢就把手举起来了，信耶稣。因为我想不要紧嘛，她以前信耶稣，可是多举一次呢，信心呢多进步一次，这也是好的嘛，所以我就举，就让她举吧。后来我就请这些信耶稣人到这个台前来，我这个女孩子呢就到台前来了。到台前来的时候啊，她给我讲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爸爸，我是要你为着我的病祷告。她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实在是酸，实在是疼，因为我知道她的苦楚。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结果的关节炎就这样折磨她，就这样缠绕她。我给她讲一句什么话呢？我说，孩子啊，地上的爸爸不能负你的责任，我们来求这位天上的爸爸来负你的责任。所以孩子，你跪下来，我们来求这位天上的爸爸。后来我这个女孩子跪下来了，以后呢我就请全体的弟兄姊妹要为着我这个孩子祷告。到了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这个孩子从地上站起来，就在那一刹那的中间，这个关节炎就从他的身上离开了。所以各位，一个人呢， 如果我们接受这位奇妙的耶稣，我们接受这位测试给我们的教导，你对神不但经验他的全能，你对神也要经验他的这个是永在的父，因为呢他负人的责任，负人责任，所以一些信靠他的人呢，你总能够有这一些的经验。那么第三个名字是什么呢？第三个名字就是和平的君。和平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和平这两个字呢，也可以说叫做平安。平安，各位，什么叫做平安呢？平安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它里面的感觉没有痛苦。平安的解释呢，就是说它里面的情绪呢没有紧张。各位，一个人的感觉没有痛苦，一个人的情绪没有紧张，这个人实在是很快乐的。我们今天在一个世代的里面，你看见多少的人呢？感觉很痛苦的，他的情绪很紧张的。所以你到马路上去看，你就看见一些人呢，眼睛常常是红的。你看见一些人呢，你看神色的，他是非常紧张的。为什么缘故会这样呢？因为他睡眠不足。为什么他睡眠不足呢？因为他里面没有平安，对，因为他紧张，紧张，所以就落成这一种的光景。所以各位啊，心理的事呢，常常引起生理的事。你看呢，现在医学已经找出来，是个一百个有胃病的人，真正有胃病不过是有50%，其他50%是什么呢？50%呢，都从心理引起的。所以你看看，一个玩股票的人，他有胃病；一个做政治的人，他有胃病。为什么玩股票跟做政治人有胃病？因为他们紧张嘛，他一直紧张嘛，所以这个胃病的胃溃疡的事情从他身上就产生了。你看，一个人觉得不好意思，你的脸怎么样红？一个人呢觉得害怕，那么你这个脸就白；一个人呢生气，你的脸就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害怕也好，紧张也好，这是心理，心理就影响生理，所以脸又红又黑又白，所以生理是，心理是影响生理的，这是今天呢这个毛病被这个地方所检查出来。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平安很要紧，平安很要紧。所谓平安呢，就是心里能够平稳；所谓平安呢，就身心里没有烦恼，心里没有着急。可是各位，今天处在这个社会的里面，要叫我们没有烦恼，要叫我们没有着急，那个谈何容易啊，谈容易。你看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这个谈何容易了。但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他是平安的君。所谓平安的君，就是说如果你信靠他呢，那么结果呢，他能够做人的依靠，他能够做人的帮助，那么他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各位，我们人呢有烦恼有忧愁，最主要就是问题来了没有解决。对，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耶稣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问题来了，耶稣做你的答案，对不对？你看耶稣做你的答案，你都没有福气。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呢，他有五个名字，上面两个奇妙跟测试，后面三个全能跟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那么如果我们接受这位奇妙的耶稣，测试的耶稣，你就能够经验他后面这三个名字。求主呢祝福今天的话，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奇妙，我们如果信靠他，我们能够经验他的全能，经验他的师父，也经验他赐平安。但愿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众人在这个不平安的社会能够得到平安。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早安，我吴勇，我今天要用作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来给各位思想一个问题。因为传道书那一段话呢是所罗门所讲的，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用着这一节圣经呢给大家思想呢两种的人生观。因为人生观我想是很要紧，一个人的人生观如果正确，他的方向就对；如果人生观要是不正确，他的方向就错了。所以呢，人生观呢可以说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人生观要是对的，他的一生有光明，有喜乐，有希望。如果人生观要是错的，那么他的一生呢是黑暗痛苦，而且没有希望。那么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要给大家思想两种人生观。
一种是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观，一种是叫做日光之上的人生观。所以我要先来想想这个日光以下的一个人生观。我想日光以下的人生观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叫做低级的，一类是叫做高级的。什么叫做低级的人生观呢？我想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到的三种。第一种呢，一个低级的人生观，按照圣经里面所说，它是以自己的主福为神。神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最要紧的，也就是说一个最大的。那么我们人生最要紧最大的是什么呢？那么这种低级的人生观，他看见是赌福，所以叫做以赌福为神。你看看呢、中国人的一个习惯跟犹太人的习惯不大一样。犹太人的习惯呢，他在路上遇见朋友，遇见邻舍的时候，他会说平安。但是中国人呢，在从前农业社会里面，你看见常常遇见的时候是问说你吃饱了没有，早晨6点钟看见说你吃饱了没有，到了这个下午呢2-3点钟看见了也问吃饱了没有，到了晚上快进午夜遇见了也问说吃饱了没有，所以用做这个吃饱来去做问安的话。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用这个吃饱来去做这个问安的话呢？因为从前呢，在这个中国，我们常常看见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人类这个吃是个很缺钱。那么既然是这么要紧的，所以就用作吃饱了来问说来问安。那么这是一种人生观。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麻醉的人生观。什么叫做麻醉呢？因为你看看今天我们这世界上的人一般看见了我们人生集合，既然是人生集合呢，所以来日无多呢，所以不及时行乐，是等待何时呢？所以一般人呢常常用作古人呢，那么这一些几句话呢来作为他的人生观。可是啊，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看见愁苦的事情很多，烦恼的事情很多，痛苦的事情很多。那么你怎么办能够度过这种愁苦、烦恼、痛苦的日子呢？那么有的人呢就用作麻醉。怎么麻醉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大陆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来到台湾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大学的里面做这个外文系的主任。那么可是我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呢，他都是醉醺醺的，可以说这个朋友是美酒必醉。以后啊，有一天我到他家里看他的时候，我说某人啊，不要再这样醉下去了，到以后习惯了会变成中酒毒了，到了中酒毒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了了。他说如果这样我怎么能够过日子呢？我说为什么要酒才能够过日子呢？他说人生的烦恼这么多，所以呢用酒呢来把这些烦恼完全就把它忘记了。我说你改一个方向呢，我也没有用酒我也能够过日子，我也没有用酒呢我仍然能够过得嘻嘻哈哈的生活。所以呢我劝你，你改一个方向，找一个信仰来相信天上有一位主宰，这位主宰的是耶稣，那么然后呢你就不必靠酒了。他说你是心理作用，我没有你这个本事用心理能够来克服我脑子烦恼的问题。哎呀，他说某人啊，你信你的耶稣吧，我信我的酒吧，我们大家互不相干好不好呢？那你看这种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呢？这种人生观呢是一种麻醉的人生观。还有第三种是什么人生观呢？糊里糊涂的人生观。怎么糊里糊涂的人生观呢？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失业了，以后呢贵州要找一款口饭吃，所以没有办法了，就到和平东路，我们知道和平东路有很多牛肉店，就到那些牛肉店呢去找一件事情去做。那么有一次我去看他，为什么我去看他呢？因为我看他很消沉。那么大家都是朋友嘛，既然看见他很消沉了，所以朋友跟朋友应该彼此相劝，盼望呢能够把他的精神提起来，能够把他对人生的志趣能够把他提高。后来呀、我劝劝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果效。过两天我接到他一封信，你看他这一封信怎么说呢？哎呀，他说你来看我，按理呢我应该感谢不尽， 可是我告诉你，你不要白费心思了，你是只有徒劳玩棒了。我告诉你，我今天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睡睡吃吃吃吃睡睡。我今天呢，我的日子呢，就是今天切切，明天也切切，因为他在切牛肉，所以他说我今天切切，我明天也切切。他说啊，我看见很多的朋友，他官越做越大了啊，他银行的存款越积就越多了。但是我告诉你，像我这一种人，我不妒忌他们，我也不羡慕他们。我的一生是什么呢？我没有什么理想，我也没有幻想。我告诉你，我连梦想都没有。所以呢，算了吧。一个人的人生呢，就是死了拉倒，还有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那么你看，这种人生是什么人生呢？这种人生呢，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生。还有一种不是低级的，还有一种是高级的。什么叫做高级的呢？好像我们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生命的意义是为着具体的生命。我想这句话也是有一点道理。为什么有一点道理呢？如果生命没有具体的生命，那一直是老化了。如果一直是老化，那么这个世界呢，你看像什么样子的，就要凋谢了。而且那么所以他一般人对高级人生生命的意义是为着具体的生命。那么所谓为着具体的生命，一般人看法是什么呢？哎呀，人生我生人，人养我养人，这就是人的责任，这就是人的本分。那么所谓高级的，他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可是各位，我们看看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路程就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几十年的里面，我们看见在几十年的当中，你看我们的人生一个什么人生呢？如果讲起来呢，就是辛酸苦辣，就是叫人不可回首。我想很多人跟我有这样一个感想。你看，像我们的职业四龙工商，那么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呢？把四摆在第一位，就是把做官摆在第一位。你看早代的人呢，他们呢读书就是为了要做官。那么为什么要做官呢？因为做官就能够享宗耀祖，因为做官就能够一生幸福。所以从前呢，把事龙工商，把事摆在第一位，把做官当作最要紧。那么果然不错，从前的做官能够给人生带来享福。很享福。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呢？因为做官有权有势，所以早代的人做官，他们一部的面貌常常是什么面貌呢？常常是一部那一种晚凉的面貌。那么现在呢，是民主时代了。现在是民主时代，民主时代的做官呢也很有意义。为什么很有意义呢？因为一个人做官呢，我们就是做人民的公仆；一个人做官呢，我们就是服务国家。可是现在民主的社会不一样。怎么说不一样呢？因为你看现在呢，国会殿堂有这个论证，有论证。那你看这个做官人到国会殿堂被人问政的时候，你就看见呢，那些问政的人他一副什么态度呢？就简直跟法官在问犯人那个味道几乎一样的。所以啊，那一种的这一个味道，那简直的叫人有的人呢就敢怒不敢言。那么所以啊，现在做官的人呢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从前是一副晚年的面貌，现在做官不是的，是好像一副丫头的光景。所以就很可怜，很可怜。所以你看看呢，人生我生人，人养我养人。可是你实际上看见，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几乎是无所不苦的，种种都是苦的。那么所谓高级的人生观呢，你想想呢，也不过是如此。那么再有呢，什么叫高级的人生观呢？有的人呢，他认为这个高级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不朽的人生观。什么叫做不朽的人生观？就是说精神不死嘛。怎么样说精神不死？一个人在世界的里面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立言，就是立功，就是立德。那你看看立言呢，我们从前中国有孔子，有孟子。那么立德呢，从前我们中国有文天祥，还有岳飞，那么这些都是立德。那么还有的人呢就立功。那么像这样一人呢也实在是不少。可是啊，人对于这个人生观，一种所谓是低级的，一种所谓是高级的。那么不论是低级，不论是高级，所罗门王对高级跟低级的人生观，他什么论法呢？他说 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是说，低级的人生观，低级的人生观是虚空；高级的人生观，高级的人生观也是虚空，都是虚空。所罗门是一个智慧者，他怎么说他是一个智慧者呢？因为他能够写真言三千句，他呢也能够呢论香多木，利巴论的香多木，也论到呢墙上的一个牛蹄草，可见他的学问非常的广大。虽然说他是一个智慧者，可是他说什么呢？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智慧也是虚空。那么所罗门呢，不但是一个智慧者，所罗门又是一个什么者呢？又是一个享受者，因为他很有会享受。他在这个箴言里面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给他的，他说我心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享受的。可是他说什么呢？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是有享受也不过是虚空。所以怪不得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在饭厅的里面有一个习惯，挂着两幅图画，其中一幅的图画呢是一个小孩子生出来，那么这个手是握着的那么一幅图画呢是一个人离开世界，这个手呢是松开的。那么他这一幅图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提醒自己，警戒自己，一个人来到世界，你要去抓，你要去赚，你要去得，不论你抓多少赚多少得多少，到最后两手都是空的。所以虚空的虚空，所罗门不但是一个智慧者，一个享受者，所罗门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有权势者，他大有权势。因为他在纣王的时候呢，他国泰民安，他在纣王的时候呢，他的国势呢非常的强大。那么以至于呢，到什么地步呢？到这个非洲有一个女王来访问他，看见他的国家臣仆的那个礼服是怎么样，看见的他们的礼节是怎么样，都吓到魂不收所体。虽然说他大有这样的权势，可是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见，这个高级的人生，高级的人生是虚空；低级的人生，低级的人生也是虚空。所以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曾经呢，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大学教授，他很有意思。他一进入课室的时候，他就喊一声。那么把课讲完了以后，他把他的这个卷宗卷起来了，要离开教室，他又喊一声。所以啊，在那大学里面，那些同学们通通叫他做嗨教授。为什么嗨教授？因为他很会叹气。于是春天来了，那么这个大地的一片春色，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有的人呢在春天的时候都很喜欢到野外去看看。没想到这位海教授竟然呢要到上海兆丰花园去看呢兆丰花园的这花木。那么有个学生就看见他了，他想到这个教授是海教授，这个教授是人生观很悲观的教授，这个教授呢对人生呢是那样的一个看法的教授。那么今天呢，他竟然也会来欣赏风景了。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跑过去，哎呀，他说教授啊，你看看呢，大地一片春色了，你看看呢，到处都是青翠了，你看看呢，真是花鸟语花香，哎呀，你看看呢，真是好景一片。但是这个教授他怎么说呢？他说好是好啊，但是好景不长啊，因为哎有一声。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所罗门呢对于不论是低级人生观，不论是高级人生观，所罗门的看法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呢？这种人生观是高级的人生观，日光以上的一个人生观。那么这是高级里面一种高级。所谓日光以上的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呢？我在这里要讲到两点。一点呢，日光以上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呢？就是一种科律的人生观。各位，我们今天人在世界，我们实在是在科律。你从前在大陆，你大陆是科律；你今天来到台湾，台湾也是科律。我们现在呀，因为这一个网体的飞机就出来了以后呢，所以一个飞机可以载这个四五百人。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这种飞行的票价就大大的一个减低。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人的一个旅行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不论
你东方人到西方去，你到了西方，西方那个地方是颗粒，西方人到东方来，东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颗粒。所以我们人的一生是什么呢？高进人生看见我们是颗粒，你看我们实在是颗粒，怎么是真是一个颗粒呢？你看今天呢，美国是一个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量最大的国家呢？早代的人到美国去，他们用旅客到美国去，只要你的脚踩到美国的本土了，你就可以赖下去，你不回来，结果呢，请一两个律师呢，你就能够取到那个地方身份，就赖下来了。那么，可是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不一样，你赖不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世界里面说，我偏偏我要赖下去，你赖不下去的。一个人呢，要来到世界，他不必争得你在存。同意你要来还是不要来，一个人从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天要离开，他也不必征得你的同意，你要离开还是不要离开，他不必来征得你的同意的。那么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这种六光以上的人生对我们的人生看法是什么呢？是一个颗粒的人生。所以你看看，有时候你到目的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你就看见那是旅客的脚印。为什么？因为他们走过去了，因为他们离开了，因为他们走了。所以各位，一个日光以上的人生观，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一个颗粒的人生。可是一个日光以上的人生观呢，他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要归回，你看我们是做颗粒，颗粒就是要归回，可是这个归回，归回到哪里去呢？虽然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的人常常呢会为将来着想，是不是？那么最后的将来是什么呢？最后的将来他们认为就是死亡。所以如此的缘故呢，所以有的人呢，他们为着他的将来做一个预备。南方跟北方不大一样的，南方的预备是什么呢？南方的一个预备是把一个墓做好。为什么把墓做好了？免得以后他的子孙不孝，到了最后叫他过去的时候没有长生的所在。那么北方不一样，北方呢，他不是把墓做好，他是那个把柴埋好。那么为什么把柴埋好呢？因为到有一天呢，他就能够躺在那里，在有一天呢，他就能够住在那里或者睡在那里。可是各位，我们的去处就是一个坟墓吗？我们的去处就是一副棺木吗？如果人生的去处就是一个坟墓，人生的一个去处就是一个棺木，那么所我们所讲的虚空是虚空，那实在是虚空。所以啊，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归回，这个归回是归回到哪里去呢？各位，人是从神那里来，人呢应该也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归回，要归回到哪里呢？就归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各位，一个日光以上的人生观，他应该有一个目标，他应该有一个目的。你看看呢，我有时候看见大陆来的人呢，他们常常有一个说，哎呀，大陆欠收。那么为什么大陆欠收？大陆呢还是今天还在一个农几几乎还在一个农业的社会。那么你看工业社会呢，不过是这两三年以后才开始起来。那么你看呢，大陆有多少人可以耕农呢？我们看大陆有四亿万万。那么既然四亿万万把他的劳力投在这个农田的里面，你看大陆怎么会欠收呢？大陆的欠收最主要缘故就在哪里呢？最主要一个缘故呢，他们认为说，如果我多做，我是一张粮票；我少做，也是一张粮票啊。所以呢，我卖命的做，我是一张粮票；我如果不卖命的做，我还是一张粮票。所以我何必这样卖命呢？那么因之如此呢，所以常常听见大陆的农夫也有人睡午觉的。那么大陆有时候在田里面，还有人在那边谈天呢。那么既然是如此的，力量没有完全用出来，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大陆的收成就变得欠收了。那么缘故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目标。那么所以一个人的目标实在是很要紧，因为有目标你的人生就会有意义，你有目标你的人生就会有价值，价值。那么所以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说你们四人要归回，回到哪里去呢？就回到神的哪一个地方去。所以呢，这一个日光以上的人生观是一种什么人生观？是一个有神的一个人生观。可是啊， 既然六光以上的人生观是一个有神的人生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到神那里去呢？神的问题呢，我们怎么能够有他，不怎么有他呢？今天人类知道神是一回事，有神跟没有神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啊，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不借助我，人就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有神跟没有神呢，我们是得着耶稣就能够得着有神了。而且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今天呢，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思想，中国人呢是讲善行做好事，印度人是讲苦行的，要受一点苦。所以呢，有很多都人想，你要上西天，你把代价拿出来。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善行。你要上西天，你把代价拿出来，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苦行。所以各位，但是善标准多高呢？这个苦，这个标准多大呢？但是我们感谢神，你在美国到了帝国大厦的时候，100多层，你怎么能够爬上去呢？你不能爬上去，但是有一个办法，你把你的身体进到电梯的里面，你就可以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相信耶稣，我们进到耶稣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愿神呢能够把这两种人生观呢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但愿我们的人生观正确，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能够有目标，我们有方向。因为人生观正确，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光明，我们快乐。求主祝福你，你的恩道，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